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从创造伊始，撒旦就使用试探为工具来致使人犯罪。他曾在伊甸园中试探了夏娃，在王宫的房顶上试探了大卫王。可悲的是，他们二人都落入了他的陷阱之中。然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和耶稣在旷野里都抵挡了魔鬼的试探。试炼和试探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应当如何抵挡那想让我们屈服于试探的力量？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试探的力量，以及上帝保守我们脱离试探的补救之法。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八课。今天我们想要探讨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时所说的这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上一课中，我们探讨了这个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现在，如果你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真正认识到了何为罪得赦免，你已经经历到了上帝除去你生命中的一切罪疚，洗去你的一切罪之后的平安，那么没有别的可能，你只会渴望遵照他的旨意而活。上帝的爱已经进入了你的心中，上帝对我如此良善，那么你就愿意为他而活。你恨恶各种罪，你想要逃离罪，你想要把罪从你的生命中剪除。同时，你会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把罪从生命中剪除，因为罪总是在你身边。圣经说，罪就伏在门前，你很容易绊倒，然后你就又陷入罪中了。如果你属灵的状况良好，那么你就会恨恶自己仍然犯罪。那是一场征战，是不是？那是生命中持续进行的征战，日复一日都需要进行这场征战。这是与各种罪进行的征战，不是与一两种主要的罪进行的征战，不仅仅是与你为之挣扎的某些罪征战。但那不仅仅是与一两种罪征战，那是与各种罪征战。当你与各种罪征战时，那是你的心灵已经被上帝的圣灵更新的标记。但如果你没有一颗已经被更新的心，那么你就不会知道这场征战。你们知道，这就像鱼一样，死鱼随波逐流，活鱼逆流而上。当主更新了你的生命之后，你会抵挡罪，他教导你那样做，那么你的行为就会常常与别人不同。你不会跟别人同流合污去犯罪，因为上帝已经教导了你要逆流而上，抵挡罪恶和试探。那是很沉重的征战，人怎么能一直坚持进行这场征战？靠着牢记这个祈求，靠着在你的生命中经常这样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是试探？试探是想要引诱人跌入陷阱或落入坑中的企图，利用残忍或欺骗的手段引诱人陷入罪中。那正是魔鬼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他亲自做这事。魔鬼也可以让别人带领你进入试探之中，使你陷入罪中。魔鬼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心，让你的心来试探你。你罪恶的愿望会引诱你做罪恶的事。你们知道，当罪闯入我们的生活时，当罪得逞时， 结果就是愁苦和死亡，甚至永远的死。当我们看待试探这件事时，必须分清试探和试炼。你们知道，魔鬼引诱人犯罪，但上帝从来不引诱人犯罪。上帝可能会让人在生命中经历试炼。雅各在第一章13-15节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们知道，魔鬼会引诱人犯罪，但上帝绝对不会引诱人犯罪。上帝可能会借着管教的方式，或借着带领人进入某种试炼或征战之中，来炼净或洁净他的百姓，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操练敬虔，就像士兵们也是通过艰苦的环境或试炼得到训练和操练一样。所以上帝也可能带领他的百姓进入某种征战或试炼之中，因为金子必须被炼净才是真正的金子。所以信心的生活必须得到洁净，因为那样才是真信心。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上帝许多儿女的生命中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想一想创世纪第22:2中记录的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试炼，上帝在那里告诉他，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是多么大的试炼啊！那是不可能的事，人怎么能杀死自己的儿子，或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祭？这是上帝用来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试验。但亚伯拉罕完全相信和信靠上帝，他愿意那样做，所以他带着以撒和柴火来到了那座山。魔鬼一定猛烈地攻击了亚伯拉罕，引诱他离弃上帝，背离上帝的呼召。魔鬼一定告诉他说，你有钱，你可以在这里买地，跟迦南人一起生活在这里，留下你的儿子，忘记上帝和他所有关于救恩的应许。上帝怎么能要求你做这样的事？但亚伯拉罕抵挡了这些诱惑，在这个试炼中保持了坚韧。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所以他的信心得到了坚固。上帝带领他经过了这次试炼。你们知道，上帝会让他所爱的人在生命中经历某些试炼。上帝这样做是为了他们的福益，因为万事必须互相效力，让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主管教他所爱的人，借着这些管教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想一想希伯来书12:6-7，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上帝也可能会允许魔鬼试探他的百姓。魔鬼的目的是带领人走向毁灭，上帝的目的是坚固人的信心生活。那么你就会受到带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以及自己多么依赖上帝。同样，你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你需要基督的宝血在你的生命中洁净你，所以你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基督的价值。 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上帝试炼人的更多例子，例如约伯。魔鬼得到上帝的许可去试探约伯，上帝允许魔鬼去把苦难加在约伯身上，但不许取他的性命。最后约伯失去了健康，处在极大的不安之中，但他仍然信靠上帝。他被带领来在上帝面前谦卑己身，承认上帝的一切道路和作为仍然是公正公义的。然后我们听到约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他在第42章5到6节中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经过这些重大的试炼之后，约伯的信心得到了坚固，最后约伯的状况比原来好多了。另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是主耶稣自己，他在旷野里禁食了40昼夜，受到了魔鬼的试探，最后魔鬼带来了重大严峻的试探，要引诱主耶稣放弃他作为救主的工作。马太福音第4章1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但现在主耶稣也有机会彰显自己的大能，告诉魔鬼他即将被打败。所以试探和试炼是现实，我们必须明白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他的意思一方面是主会搭救我们，不会让我们落入试探之中，主会让试探远离我们。另一方面，他的意思是，当这些试探在上帝的带领下临到我时，我会被托住，受到支撑，主会支持我，使我抵挡罪，与罪征战。主在我的一生都会那样做，因为事实是，在黑暗之君的这些攻击之下，我很软弱，我需要他的力量。所以试探是上帝儿女生命中存在的重要的现实。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人会遇到各种试探，想一想罗德，他去住在索多玛城，虽然他知道那里的人很邪恶，但那里的土地很肥沃，那里的田地绿油油的，草木茂盛，那对他是一种试探。大卫在房顶上行走，看见拔示巴在沐浴，所罗门因他众多的妃嫔而变得软弱，犯了拜偶像之罪。我们看见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坐在大祭司的仆人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说谎了，因为他害怕他们杀死他，所以他说他的妻子只是我的妹子。我们甚至看见耶利米在一切苦难和忧伤之下咒诅了他出生的日子。这些都是上帝的儿女跌倒落入试探中的例子，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人，都是主所买来的，他们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救赎的，他们品尝过基督的赦罪之恩，他们心中知道上帝的爱，但他们也落入了某些试探之中。因为有些时候邪恶的征战会在上帝儿女的灵魂和头脑中爆发，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必须抵挡这些试探，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我们需要上帝的力量，我们需要主保护我们，因为不要以为你自己有能力胜过某些罪。当你不再受某些罪的试探时，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胜过了那些罪，是上帝使你远离了那些试探，使你不再想那些事。 那不是因为你自己，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事实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处在攻击之下的。有三个仇敌与上帝的儿女征战。这些仇敌是什么呢？这些仇敌是魔鬼、世界和我们自己邪恶的心。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他集结世上的力量来攻击上帝的儿女。人仍然有一颗罪恶的心，倾向于各种邪恶，甚至在领受了恩典之后也会如此。想一想大卫一生中做了什么。因此，所有这些邪恶的倾向并没有因人悔改归主而彻底消失、除去。的确，在人回转归主的时候，罪的权势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但罪恶的倾向仍然在那里，有时他们会爆发出来，目的是让上帝的儿女跌倒。这三个仇敌是致命的仇敌，他们想要我们死亡、毁灭、永远沉沦。魔鬼、世界和你自己的肉体想要你灭亡。魔鬼永远不会停止攻击上帝的儿女，因为魔鬼是他们的死敌。魔鬼联合世界的试探和我们自己心中邪恶的倾向一起攻击上帝的儿女。你们知道这很可悲，但按本性来说，我们是魔鬼、世界和我们自己属血气的心的朋友，我们很快会听从他们告诉我们的话。这三个致命的仇敌必须成为我们的仇敌，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但那只有在上帝介入时才会发生。那时上帝让我们品尝到了属灵之事的滋味，那时上帝更新了我们的心。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就已经宣告了这一点：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敌意存在于上帝使之出黑暗入光明国度的所有人心中。上帝用爱的力量来吸引他们，他光照他们的灵魂，叫他们靠着爱活着。他们的眼目开启了，他们看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现实，即按着本性来说，他们随从那恶者的倾向。他们感受到了那罪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他们认识到了服侍上帝是多么美善的事。现在，他们渴望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跟从上帝。那时，他们心中已经对那三个敌人怀着敌意：魔鬼、世界和我们自己邪恶的心。这些仇敌会持续不断地攻击你。每个世代都有自己具体的试探和试炼，每个世代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如此。年轻人遇到的试探可能与老年人不同，但这些仇敌会继续展开攻击。例如，想一想《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你们看到了吗？只是暂时离开，但他还会回来，他会再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三个仇敌，那么我们先探讨一下魔鬼。魔鬼他究竟是谁？哦，他曾经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天使，充满了良善。上帝造他时原本是那样的，但他堕入了罪中，那怎么可能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堕入了罪中是因为骄傲，他变得非常骄傲，然后他背叛了上帝， 他想要像上帝一样。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六节可以看到这一点。保罗在那里告诉提摩太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因为那样他很容易自高自大，过分高估自己，以至于陷入骄傲之中。所以保罗说，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魔鬼变得骄傲了，所以他落入了这个刑罚之中。我们从经上读到，还有别的鬼魔，他们起初也是天上的天使。犹大书第六节告诉我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天堂里也曾有征战。启示录第十二章七到九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就是魔鬼的由来。这并没有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这里有些事情我们仍然不明白，我们也不需要明白。我们只需要知道，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不是恶的创造者，上帝恨恶罪，为了与罪征战，他甘愿把自己的爱子献为祭，来拯救罪人。所以我们仍然不明白这一切如何可能发生，但我们知道，上帝赐给了他的天使意志的自由，因着这个意志的自由，他们有可能背叛上帝。他们当中的一些确实那样做了，现在他们憎恨上帝，与上帝的儿女征战。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中读到，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仇敌，他总是抵挡上帝和他的旨意。魔鬼努力想要引诱人离开上帝，于是他向他们撒谎说，如果你们背叛上帝，就会有美好的时光。但事实是，他们陷入了愁苦和患难之中。很多人认为，只有异教人士才会谈论鬼魔，异教徒才相信邪灵，这种信仰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而那正是魔鬼喜欢看到的。你们知道，它是一个可怕的现实，他喜欢人们甚至不相信他存在。但你们看到，圣经中清楚地显明了魔鬼的存在，你从周围的一切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存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憎恨基督徒？他们为什么憎恨教会？他们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为什么有如此多针对上帝百姓的敌意和暴力？魔鬼倾倒在教会身上的一切欺骗和谬误，将会毁掉信心的生活。魔鬼为什么企图阻止圣经的传播？他为什么使用各种情欲和试探来破坏属灵的生命？他针对上帝的百姓个人展开攻击，他试图让人怀疑上帝的圣言。当那样做不奏效时，他就试图把对上帝的服事歪曲为无效的、枯燥的、没有生命的，或者他试图在弟兄中撒下不和的种子。所以他会在上帝的百姓耳边低语，上帝已经抛弃了你，上帝已经忘记了你，或者他带来关于罪的各种歪曲的看法。他可能会指出你所犯的罪，并强调那些罪。他企图把你引入 绝望之中。或者另一方面，他只强调上帝的恩典，他把你推入假设之中，而你没有真正的为罪忧伤，没有悔改。所以魔鬼想让你远离上帝，他想要切断你与上帝之间的相交。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吗？正如魔鬼对夏娃所说的话，上帝说了吗？魔鬼已经那样做了，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我们必须祈求上帝救我们脱离魔鬼，脱离凶恶。但魔鬼只是我们的一个仇敌，我们还有另一个仇敌，世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仇敌。世界不再是上帝当初所创造的那个世界，而是现在自己的罪中背叛了上帝，憎恨上帝。世界中有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那一切都是与上帝为敌的。正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中写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背叛了上帝。你们知道，如果我们为这个世界而活，为实力主义而活，我们就是属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为财富而活，我们就是属世界的。如果我们不关心、不爱教会中的其他成员，轻视他们，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属世的，虽然我们在教会之中。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心中需要基督的爱，愿他改变我们，使我们有他的形象。我们需要得救，脱离世界的各种试探。但还有另一个仇敌，那是第三个仇敌，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自我很容易抵挡上帝，那是我们藏在自己心里的一个仇敌，那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仇敌。这个仇敌常常想要跟世界和魔鬼结盟，那通过我们罪恶的渴望、贪婪、心中的粗暴、我们的骄傲表现出来。这是基督徒里面的旧人在做工，抵挡上帝。那个旧人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还没有察觉就被绊倒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三个仇敌，魔鬼、世界和我们的肉体，我们甚至可能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在那里，然后祷告祈求上帝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凶恶。我们如何能够抵挡这些仇敌？那是一场征战，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武器。你们不能用暴力或属血气的武器与这些仇敌征战，你们需要圣灵教导你们使用的属灵武器。所以圣灵教导人抵挡魔鬼、舍己、逃离各种试探。我们借着祷告和学习上帝的圣言来领受其中的力量。当我们祈求上帝救我们脱离试探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祷告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可能会受到试探、犯罪、抵挡你和让圣灵担忧的那些地方。上帝听了这个祷告，不会收回他对我们的约束和眷顾。上帝听了这个祷告，会开启你的眼目，让你看清这个世界的欺骗和污秽，所以你借着祷告得到力量。 想一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中所说的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来抵挡邪恶，他光照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你们知道，离开了主，我们片刻也站立不住。当有个使女对彼得说了一句话时，他跌倒了。大卫因一个女人的缘故跌倒了。迪马因贪爱世界而跌倒了。哦，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与这些仇敌征战。我们需要做一名基督徒战士精兵，以便我们在那邪恶的日子里能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主给他的百姓穿戴上了属灵的军装，他赐给了他们救恩的头盔、真理的带子、信心的藤牌，他使他们非常愿意努力征战。上帝向他们彰显了他圣道的大能，让他们知道在这场征战中，他们可以把上帝的道当作宝剑来使用。当他们跌倒时，上帝仍然愿意饶恕他们。他们抵挡魔鬼，最终将会看到魔鬼离开他们逃跑了。这是我们毕生都要经历的战争。但要带着你的一切软弱，还有你的失败，逃到主这里来。主会支持你，带领你前进。他知道被试探是怎样的经历。门徒曾经试探过他，众人曾经试探过他，法利赛人也曾经试探过他，他胜过了这一切试探。现在你受到邀请来到这位救主面前，他自己曾经抵挡过一切试探，他愿意做你的上帝，你的救主。所以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当我们祷告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时，是在宣告什么？